各位，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自己想的，我好早就看到我的师父星云法师，
他就是一进国语的
底下的弟子帮他翻译成台语，他也不见得什么东西都好，可是他的道场是骗世界，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别以为自己什么东西不会就是一种缺憾。什么叫游戏神通？过去我都跟你讲过，那个目的他的研究里头却告诉我们，你死了以后碰到俄国鬼和日本鬼沟通根本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用念头沟通的，不是用语言。所以我不是安慰你啊，啊，你会学好是多一种工具，当然要学，你没有学得很好没关系，不要在那里难过，你没有读上什么大学不要为这事情难过。注意，辩才无碍，游戏神通不是嘴巴很好啊，到立法院去辩论，我告诉你他们辩的也会气炸来回来。我们这个辩才无碍，游戏神通是心里头非常喜悦的，是法喜充满的，你要注意这问题。第三个，无畏降魔，这个执众德本是一种无畏降魔。什么是无畏呢？自己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害怕。你能告诉我，如果你有害怕，你有担忧啊，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我再讲一个我的生活体验吧。过去我小孩子还小一点的时候，现在不会了。他说要到中正纪念堂去听什么音乐会，一个外国来演唱会，两个都去，可是到时间了，两个都还没有回来。可是过一会儿只有一个回来，另外一个没有回来，你知道那是几万个人在那听的，一个回来，一个还没回来。我在那想，心里一会儿就跑到阳台上去看一看，一会儿就到阳台上去看一看。在座做父母亲的人都可以知道，那是做父母亲的人的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这样。可是呢，我跟我太太讲，我是这样没有用，还不如坐下来找一本书，做一点事情来做，不理他。他如果真的丢了，那到丢掉的时候再说吧，反正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现在我不想去担忧他，我要拿我现在这个当下的时间不做这个事情，我要来好好的来写一篇东西。我拿起笔来开始思考写那东西，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会儿有人按铃了，他回来了。我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什么？那起来就是无畏降魔。其实你会担忧，会在那走来走去，你心就琢磨了。等到小孩子回来的时候，你气的还没有过啊，你就会问小孩子，为什么到现在一个回来一个还没有回来？他说人太多了，一挤就挤散了啊，他还回来你应该给他赞美才对啊。不，因为你害怕，你就会越深的害怕，就会讲出越严重的责备。所以注意，我们很多的不安是来自于我们的害怕，我们经常不断的在强调的我们心里的那一份害怕跟不安的时候，那么你的所有的心理上的困境啊障碍都从这里来。很多年前呢，因为我花不少时间在做精神分析的个案，后来我就读了一些东西，不少这一类的一些报告。我看过一篇报告，是我一直印象很深很喜欢的一篇报告，看完了记得很深。那本书的标题就是 How to teach fear， 我们是怎么样教人的惧怕的。所以一个人的惧怕只要被教的越多，很简单，这个人将来焦虑感就很大。所以我们教小孩子读书是这样教的，你好好读书，没有读书将来只好旷武，用惧怕来教他。明天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会失业，失业就没有钱，你知道没有钱的多难过吗？没饭吃，走投无路，你知道吗？害怕。过几天啊，在吃饭的时候蟑螂跑出来，哇跳起来，害怕，是不是？然后告诉他， 你要出去，出去的时候有人给你问路的时候，要先退两步，看看他是不是个坏人，要不然被他绑架了。害怕，你交了很多的害怕，这个人将来一定有很严重的焦虑性格。这社会常常是这样教，是把一个人教的很多的疾病。那我做助人的事情做多年了以后，我有时候常常有一种恻隐之心哈。怎么恻隐之心？你说这个人他今天会变成看起来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不讲理，其实他是有很强烈的害怕在那里，而这个害怕是在他周遭生活当中慢慢学起来的。而这个人为什么他的这个夫妻生活他发生了问题，那你仔细去看看他们的互动的关系里头，原来两个人很好的，现在他们的互动发生问题，你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内心里头可能存在着一种焦虑跟害怕，而在焦虑的害怕里就会讲出焦虑和害怕的这种有死角的话出来，那他们就开始继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能够无畏就能降魔啊，那么无畏的人他就不需要有用很多的所谓自我防卫的东西来防卫自己。一个人能够很坦白的告诉人家，他说其实坦白人家自己也有过失败的经验，其实这个人反而是健康的啊。那可是一个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展出来坦白的告诉人家自己有过失败的经验呢？他一定是要克服了他的一种人别人鄙视他的这种害怕以后他才敢。可是等到他还能克服他的时候，就同时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克服，他的很多的魔障相对的就没有了。我想我大概不会在我高中的时候告诉人家我的国民小学数学读到五年级读过最高的分数是考49分，考49分那一天回去跟我妈妈讲我进步了，好在我妈妈没有跟我讲啊，没更小他到这阵49分啊，哥跟我说进步了，我一直隐瞒着他，对不对？隐瞒他，虽然说我初中的时候成绩就很好，就变得好起啊，进步得很快，我高中的时候也练得还可以，但并不是顶好啊。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回首前程才看到这问题。可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常常都是要去生很多的东西，用很多的这种不锈钢制的这种桶子，然后装很多的垃圾，像这弄那个核能电厂的废料一样，然后还不打紧，是每装一桶都把它不是背在肩膀上，是塞到埋葬，因为那个核能的废料埋在地底下，他都把它埋在心里头，而且要把它非常的浓缩放在那里头。哎呀，你看那多重，你想想看啊，对，很沉重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所以有时候在家里让小孩子讲讲失败的经验是很好的啊。我在家里人有时候啊，自己能够谈出来啊，家庭的人他本身就会产生一种互相治疗的效果，是很好的。其实这都是变成一种很好的德性，你知道吗？他的福报是很大的。第四，善于制度。什么叫善于制度？《大制度论》这部书就是在注那所以《大般若经》的，那是龙树菩萨注这部经。那注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他就把这一部他的论称为大制度论。那善于制度的意思呢，就是我善于用我的智慧度脱我的种种的障碍、困境、烦恼，我能够从这里度脱过，那我们称为叫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我们当然用智来度，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事来度，可是我们有时候也用事来度，所以有两种度法。一种度法是我们称它叫做啊，这个荡向潜质啊，这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啊。荡呢就是啊，把它这一刻的这个荡掉的荡吧啊，
也可以，或者是板荡的荡也可以，就是荡的意思就是把它去掉的意思，啊，破掉破除的意思，那个荡，啊，扫荡的那个荡，荡相呢，就是我们执着于事相的那个相，荡掉相，遣是差遣的遣，啊，把它遣走的遣，遣执就是执着的执，这个是属于空中的法门，那就是制度的一种方法，是荡相遣执，就是你不要受这个相的东西把你执着住，啊，我看过有几次，啊，有几个以前几个人跟我谈这问题，有几个个人呢，他们在他们离婚以后，他呢不让人家知道他是离婚了，他一直的包着他，可是他就变成一个起生灭心，一直在那个地方，而相对的他变得越来越孤立，那当他感觉到他一段时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的时候，他跟我谈他自己的痛苦，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来，我跟他说，你还要继续的这样包着这个东西吗？你认为值得这样做吗？他说不行，我不希望别人用一种有色的眼光来看我是一个离婚的人。我说那么好吧，那你就继续的就当一个已经离婚但是不愿意是离婚的那样观念的人吧，那你就继续的去啊，去痛苦吧，而且你的痛苦会越来越制造，会越多。他说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人家知道，那是我的秘密，可是人家也没有想要知道你的秘密啊，只是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应该很勇敢的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经离婚了，你并不是大度去跟人家讲共胎楼啊，公公已经离婚了，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当你的朋友问你的时候，你应该很勇敢的告诉他，而且你的朋友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就啊，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一个我伤心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他，告诉你的伤心，告诉你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他们反而会回头来会关心你，那我们反而打造到一种温暖，那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比较真实的事情呢？那么好，他的后头就是有一个相，他很怕，他希望爱他这个面子，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说，我们为了要使自己有面子，我们常常做了很多很傻的事情，我们起先是为了自己面子好看，就在用化妆的啊，那当然像戏台子一样要把这个脸化妆成员外的脸啊，化妆成美少年或美女的脸，可是这样化的时候流汗哦，就会破绽，那不行，那就干脆弄一个面具来挂，可是面具呢起先是用这个厚纸板来做的，用色纸来涂的，但这样不行，这样人家还是多多少少会走到后头来就看到他是面具，所以他就还有面具下了一阵雨的时候面具就会出问题，所以不行，那就用不锈钢打造一个面具，而且这次打造进去是更彻底，它是像钢盔一样连的，连脖子全部都套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只好每天顶着一个这个不锈钢的钢盔，每天就要冲锋陷阵哈，要去上战场一样，带着这个大钢盔，然后这就是相，所以一个人不懂当相的时候，他就不可能遣职，一个人遣职以后他就能当相，我告诉你，你把它看清楚了以后，其实到最后还是一条一条的皱痕，到最后死在那个地方烧起来还是一把火啊，烂掉了还是只剩下白骨，你其实可以不必给自己加添这么多的困扰，这就是他懂得制度，懂得制度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看穿了我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不是的，他清楚到一件事情就是真实而不是 而不是我们都没有。啊，那我们呢也同时还有一种它让我们制度的，这个制度的是什么？是转世成智，就是一种事情你从这样来看它你会觉得很悲哀，你从另外一种看角度来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是，那只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方这也是一种制度，可是用智慧来度脱我们的烦恼的时候，却从唯识家的方法就用使用了一种转世成智，就转动了你的一种思考的意识，却成为智慧，而智慧自然就能够度脱那些烦恼，所以叫做转世成度成智。那这种转世成智就是你必须要注意到真的你有一种觉醒察觉它，那确实也是如此。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这个太太啊，她跟郑老师讲这个故事，你看她有一天在家里在擦这个神龛的时候，她家有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是古瓷， 古代的古瓷，她把它拿下来把它擦得亮一点，结果从手上一滑就掉在地上，就摔就破了，他把它扫起来不敢丢掉，用一个塑胶袋把它装着放在墙角那个地方，怎么样要把它粘在一起也不可能，因为碎碎的，那怎么办？太太先生回来两个人吃饭，他也不敢讲这事情，两个人都吃饱了，先生坐在那里看电视，太太跑去坐在先生的旁边，然后支吾其词的开始说了，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哭了。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家的那个传家之宝，那个古的花瓶我摔破了。先生一听愣在那里，他本来就等着要先生要好好了把他骂一番，但是他在等的时候他先生竟然没讲话，他先生在那等顿了，他记忆中觉得好像很久，但是大概没有，大概两三分钟都不讲话，他以为大概很惨了，这下子腿半瓦安的，准备被红骂一顿啊、哦！结果他先生突然间经过那两三分钟的时间，他讲出来的话是说什么？是说太太，那个花瓶是本来就要破的，从做出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注定要破的，只是它最后是要破在谁的手里头的问题而已，那现在它破在你的手里头。讲完了以后，这下子太太又哭了。这太太哭什么呢？哭的是感动啊，或者是感动。我觉得也有可能这对夫妻为这事情打起来骂起来，而且以后影响很大，但在他们的家里头却产生了一个佛法的讨论。然后他讲，他说太太你比我还，你是引导我去学佛的，现在呢我发觉你比我还更看不开。这先生后他学的，人家说后学可畏吧，后学可敬吧，后生可畏吧，但是真的他先生开始有这样子一个体验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毗梨耶城这里有这样一个维摩诘，这个维摩诘他善德在哪里？在他已经得无生忍，他是辩才无碍，他可以指导很多佛弟子，他无畏降魔，他善于制度，他明众生心，他了解很多众生里面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他很清楚，所以心意纯熟啊，决定大胜。他内心里头纯跟熟就是表纯就是纯净的意思，熟就是啊他很安静的意思啊。那么这样子的一颗心，他一种大慈悲心， 度脱啊所有的一切众生，就叫做大圣。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位长者，这样子的一位这个在家居士。那么好，现在他是指他的啊身执善本，可是他还有一个东西是方便度人。你知道他用什么东西度人呢？你看他有这些德本，就有工具可以度人。这些度人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六波罗蜜，他用布施去度人啊，他用持戒去度人，他用这个忍辱去度人，他用精进来度人，他用禅定来度人，他用智慧来度人。你说布施能度人？当然布施能度人。穷困的人布施他财，一点点财他就觉得非常好，是不是？你心里面很痛苦的人，你只要安慰他几句，法师可以使人快乐，是不是？在我们平常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给布施一点好的爱语，也就是好的语言。我们说的好的语言，并不是说好听话，也不是说什么这个要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说我们这个语言可以引起两个人的共鸣啊，比起彼此之间的真正的互相的了解，传达彼此之间的这个心意。那我们说这就是一种布施，所以有布施，那就有度人的方便。第二个呢，讲持戒。我们注意的，戒就是戒律，对不对？戒律呢，其实到最后一定要变成习惯才有用。也就是说，你的生活的习惯啊，你的思考的习惯，你的情绪的习惯，乃至于你处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当时啊，你整合思考情绪这些工作啊，这些习惯的时候，也是一套。所有的习惯最后看都是一套纪律，都是一套非常精密的纪律，就像电脑有一套很精密的纪律一样。我们是用纪律，用这一套啊很好的一套程式来度人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一个人，那个人他现在陷入痛苦，是因为他用一个消极的思考的一套纪律，一套思考纪律在思考，所以他才陷入那个困境。我们现在呢要度脱他的时候呢，要帮助他，使他的那一套思考的基地做一些修改，变成是得到一个好的正确的思考习惯或情绪习惯或工作习惯，使他得以提升。所以这是度人的方法。忍辱，其实忍辱的时候一定要学无声忍，其实忍就已经是一切了，所以它也是一个度人的方法。精进就是积极的意思，你能用积极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很多的一些困难，当然你就可以度脱你的痛苦。你也当然要教别人用一种积极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禅定的核心问题就是敏思，那个敏思，你那个你能够让你的念头，你今天有很烦恼的念头，当那个念头，其实你要注意，不断的折磨你的并不是那个事的本身啊，无论你是爱情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你今天现在此刻很难过，并不是那个事实本身现在在难过，而是我们担忧那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担忧这件事情对我很不利。可是这种念头不断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就相对的就很多的痛苦。那么你在做敏思的练习，敏思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地方，当他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觉察到它是一个念头。现在我不能像忘了关电视一样继续的变成演连续剧，我不再去抓他那个尾巴，我让这个念头过去，那我回到来，我要练习让自己活在当下。你就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困苦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可以维持相当好的稳定性。这是禅定的功夫。智慧就是刚才讲过的，它就是一个制度，制度就是它不是一种刻板的东西，而是用能够不断的去改变，而且能够适当的去解决问题的，是智慧。 他以这六种六波罗蜜来度人，当然也是度己的。好了，他的居家啊，他的娱乐啊，那么这些呢，他对于人的开导，他对他有一个啊，在经文里头先做了一个叙述，叙述这样一个在家的居士，所以我们知道是先叙述佛国的本体是什么，回过头来他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个在家的居士，这个居士你可以方便，你不见得出家啊，在出家你一样可以活得非常好，而你所修的跟出家的师父所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告诉你的是，这就是维摩诘他这个他的等于是他的德性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呢今天呢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啊，一个是在家的性德跟在家度脱的方便法门，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嗯，我有一件事情要给各位帮忙我一下。下个礼拜开始啊，是不是你们注意看到我没有下来了，要上去吹。有时候我在谈话的时候，我会神往进去，我会根本不会，时间上我没有拉回来，所以像今天呢，就是我们用了比较啊，时间就稍微就过头蛮多的，所以你们呢这个已经很包容郑老师了啊。以前给各位讲过说，有时候我在别的地方赶回来让你们等，你们也乐意等啊，你们也在学无声忍啊，我也很感动啊。不过呢，我也告诉你，让你知道说，其实你们哪一个人看那个时间回来，那么就提醒说，应该去提醒郑老师哈。那么有时候有些事情啊，跟我们同修谈话，有时候我没有完全很快就反应到多少时间，那么你们帮我，这也是一种时间上的控制的问题。我也给各位这个表示歉意，今天让你们等那么久吧。好，我们就到这里圆满。